奉主的名，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耶稣问。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主，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句的话哈，据说是入选了2015年十大网络的用语。你们知道这个用语是从哪来呢？我其实是不知道，但是我在网上搜寻了一下呢，就发现原来是从日本来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动漫，因为动漫哈我是没有看，但是呢，在动漫的前行版《亚纳子》里面，就是这个亚纳子他就有一个台词说：“记得要说三遍哦。”说三遍，说三遍就好了，就会有神奇的效果发生。所以变得现在我们在网上，如果你跟别人对话，或是在微信里面也好 ，Line 也好，或是WhatsApp 也好，可能你在对话的时候，你要强调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会说：“记得给我打电话，记得打电话，别忘了打电话。”就要不断的强调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同样，今天耶稣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他一开始就已经强调重要的事情。在耶稣看来，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或者最重要的任务呢，他连续说了三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在马可福音，就是在我们今天读的马可福音里面呢，就说了三次这个重要的事情。马可福音第八章和第9章，包括我们今天读的第10章，耶稣都不断地强调一个重要的事情，对他的生命而言，对全人类也好，包括跟随他的门徒也好，他都不断地向他所爱的门徒重复说，他要上十字架受死，并且会被埋葬，会被人羞辱，会被别人鞭打，但3天之后他要复活。所以耶稣不断地告诉门徒说，这就是神所定的一个旨意的时候，可惜门徒他们的反应，或者他们有没听懂呢？他们完全不明白，他们完全听不懂，他们的反应也让耶稣很失望。你还记得在8章里面啊，第8章30节那里左右也是提到说，彼得就是耶稣大门徒哈，听到耶稣跟他们说我要上十字架，我要受死，我要被埋葬，我要第3天复活的时候，彼得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呀？他拉住耶稣，不要去，你不要去，耶稣，夫子，你不要去。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是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这是第一次耶稣对门徒提到说他要上十字架，要去受死这件事情。 接着耶稣又在第二次提到他要受死，第三天复活的这样内容，就是我上次站在这里讲到的内容，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是第九章里面哈，也是在三十节左右的地方。门徒呢，听到耶稣讲完之后，他们不明白，也不敢再问耶稣，因为当他们听到耶稣第一次讲的时候，彼得劝耶稣的时候呢，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所以这次呢，他们听到之后，他们不明白，也不敢问，而且还在那里不断的争论谁为大。耶稣呢就接着就马上教导他们说什么是首先的，怎样才能是大的，甚至还带了一个小孩子在他们面前讲论说真正的领袖就是一个仆人领袖。所以这段经文呢我就不再重复了，因为上一次我站在这里呢讲到已经讲解过。今天呢耶稣又再把这重要的事情说了第三遍，而且他还更详细的告诉他们说，看哪，他们就是那些宗教领袖，那些罗马兵丁，那些敌对上帝敌对耶稣的这些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并且过第三天的时候他要复活。这就是耶稣第三次提到他要上十字架，就是讲完这段话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西皮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这两兄弟就来对耶稣说什么呢，来向耶稣求了，他说父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他们想要耶稣成就他们的心愿，说他们有什么样的心愿呢？经文里面耶稣很清楚回答他们，你们要求什么，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如果你只是看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三十五到四十五节，这里面讲说这两兄弟来求，其实如果你有留意的，或是你曾经听过，在另一段经文里面是在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二十到二十八节里面，其实呢不只是这两兄弟，西比带的儿子这两兄弟来求求耶稣，雅各是比较大的约翰是弟弟，就是这两兄弟来求，其实包括了他们的母亲也来求，因为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里面说，那时西皮泰儿子的母亲，也就是说这两个兄弟的母亲，他同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所以你看见原来他们的母亲也出动了，来跟这两兄弟一起来求耶稣那为什么他们的母亲可以跟两个儿子在一起跟着耶稣呢？原来他们的母亲也是跟随耶稣那一群妇女当中的其中一个就等于是他们一家三口里面，就是母子三人呢都是耶稣布道团队的这个同工。那他们到底要求什么呢？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问他们说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明明的告诉耶稣说，求你赐我们在你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原来他们希望在耶稣建立的这个国度，成立这个耶稣的这个国度降临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这是他们求的。你有没有觉得他们胆子可大，居然要坐在耶稣的左右，也就是成为耶稣的左右手，就好像中国的皇帝，我们知道他们会有左丞相右丞相，对吧？他们为什么会敢向耶稣求这个左边和右边的位置呢？他们怎么敢这么大胆的去求呢？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来听听这些圣经，或者是看看回过头来看这些圣经就知道。我们一起来看看，你记得耶稣他在传道的时候出来传福音，他呼召了十二个门徒，对吧？那么这十二门徒里面呢，其中又有三个门徒呢可以算是耶稣最核心的传福音的一个跟班这三个门徒，这三个门徒是哪三个呢？应该有印象，对吧？彼得、雅各和约翰。也就是说这三个门徒呢是耶稣最核心的跟班，可以这么说，是跟着耶稣常常一起进进出出比起另外九个门徒来说呢，他们的确跟耶稣的关系会更加的 close， 更加的亲近。我举个例子，当耶稣到加百农的时候，那管会堂的耶鲁 他的女儿不是死了吗？十二岁的女儿死了的时候，那耶稣呢就带着这三个雅各、约翰、彼得他们三个人，以及这个管会堂的这个他们夫妇和耶鲁的夫妇，就是一起进了耶鲁的女儿的房间，然后把这个女孩子呼叫起来，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他们曾经跟随过耶稣去到耶鲁的女儿的房间里面，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你还记得这三个人就出现在哪里呢？同时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当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上到高山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身边左右站着的摩西和以利亚。所以这个时候你还记得彼得又是在胡言乱语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对吧，我搭着三座棚，一个给你，一个给以利亚，一个给摩西，对不对？你记得那个情景，也是他们三个人跟耶稣一起在山上看着耶稣登山变相，看着耶稣跟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在对话。还有圣经里面还记载过这三个人跟着耶稣在哪里，就是在科西马尼园。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带着这三个门徒特别的靠另外一个地方，其他的门徒可能更远的地方，他就把他们带着靠自己身边的地方，说你们要和我一起的来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几个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什么呢？雅各、约翰这两兄弟确实是常常跟着耶稣，跟着耶稣的脚中行，并且就在耶稣的左右哈。所以难怪他们和他们的母亲都会来向耶稣求说，你将来你的国度里面可不可以让雅各和约翰坐在你的左右，成为你的左右手。从雅各和约翰他们和母亲一起向耶稣求的时候，很自然也会让我们想到，我们在生命当中，在我们跟随耶稣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也会常常向耶稣祈求一些事情，向耶稣祷告一些事情，甚至可能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我们都盼望说，神啊，请你答应我，请你成全我，请你应允我的祷告。甚至我们祷告很迫切，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为一些事情祷告得很迫切，有禁食祷告，甚至呢整夜的在祷告，甚至跪着祷告，甚至呢非常迫切的向神呼求。可是你发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向神求的时候，我们最常去做的就是，主啊，求你应允我的祷告，求你成全。然后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通常就会照我们从牧师那里教导到，就是要奉耶稣的名祷告。也就是说，你祷告了一堆的内容，如果你没有盖上耶稣的这个章，这个祷告文还不能通天，这个意思，对吧？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奉耶稣的名祷告，然后说阿们，阿们就是诚心所愿。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教导当中，我们学习当中，我们常常会这么去做，这个没问题，这个是对的。不过在今天呢，我却鼓励你，也鼓励我自己，我们好不好多加一句，多加什么呢？加多一句什么呢？我稍微停一停哈，你们等一会想一想要加一句什么。加这句话呢，真的就是表示你明白神的心意，你真的是有成长。好，我们来看看我今天讲到题目，我一直还没有跟你们讲，我们的讲到题目是，你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吗？我当然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但是耶稣知道。我知道我所求的是什么，耶稣也知道。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当他们这两兄弟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这场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知道啊，我们向神求的是什么？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孩子教育，我的健康，我的财富，我买房子，我买车子，这是我所求的，我当然知道。可是耶稣怎么回答？跟他们两兄弟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耶稣接着说， 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这里面耶稣特别讲到说，他要喝的杯，他要接受的洗礼，哈，那这什么意思呢？门徒又怎么回答？这两兄弟说，很拍胸脯的说，我们能。因为对他们犹太人来说，喝的杯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每次跟耶稣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犹太人有个传统，就是他们吃饭的时候呢，他们除了祝谢食物之后呢，他们会轮流，就像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掰了饼分给一个人一个人传下去，然后他喝一口再递下给下一个人喝。所以就像我们中国人在饭桌上，我们彼此祝贺的时候，我们举起那个杯一样，都会什么先干为敬，是吧？然后呢，就是会说一些恭祝的话语。可是犹太人他们的习惯传统就是，他喝完这个杯之后，他递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不可能说不喝就递给另外一个人，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一定是这么传下去的哈。所以对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是这样的时候，雅各和约翰他们会觉得，主啊，你喝的杯我们怎么不能喝呢？你传过来给我们，肯定就会喝了，再传给下一个。他们觉得很自然的事情，而且他们都跟着耶稣这么多年，三年多的时间在一起，常常尾随着耶稣，在他的身后，在他的左右，所以他们觉得耶稣受的洗，他们也是受了呀，悔改的洗礼也好，八天就受割礼也好，诸般的义他们也尽了，对不对？耶稣受洗当然不是因为他有罪，是因为他要尽诸般的义，对吧？可是呢，犹太人他们接受这个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好，所以无论耶稣在这里说的杯也好，洗礼也好，对于这两兄弟听到，他们觉得我们都已经照着这么去做了，有什么不能的，对吧？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其实耶稣在这里说的我受的洗，我所喝的杯，是预表了耶稣要将来上的十字架，要走一条十字架的苦路。回过头来看，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也好，甚至读到最后一卷启示录也好，我们都知道这个西庇带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他们最后他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我想如果你有去留意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就知道其实这后来这两兄弟他们果然就照他们所答应耶稣说，我们能，我们要受你的洗，接受这个洗礼，要喝你所喝的杯，他们果然就是怎么样，一前一后跟随着耶稣的脚中行。在使徒行传记载呢，雅各他是第一位殉道的使徒，而约翰呢，这个弟弟呢，是最后一位殉道的使徒，也就是说他是跟随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后一个殉道的，所以他写了最后启示录，约翰一二三书哈，就我们常说的老约翰，他是在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是最后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他们现在在哪里呢？都在神的身边，都在耶稣的旁边，而且在掌管着十二个支派，对吧？今天这段的经文，耶稣可能也在问我们，你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吗？耶稣的杯，耶稣受的洗，我们要喝吗？我们要领受吗？这是在今天这经文里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在神面前祈求一些事情，祷告一些事情，可是我们常常在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是要神听我们的祷告，要神照着我们的旨意，我们的想法，就像这两兄弟希望耶稣能够成全他们一样，能够坐在你的左边和右边。可是耶稣却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其实今天我们也很多时候不知道我们自己所求的是什么，而在耶稣的祷告里面却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祷告上帝会更悦纳，什么样的祷告是更加贴近上帝的心意。这就是我等会要说的，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当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这些内容的时候，阿们之前， 请你最后加一句，这句话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范本。耶稣怎么说？当他在克西马尼园，在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祷告的汗水如血一样的滴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跟父神说：“父啊，倘若可行，请将这个杯撤去。”因为他照上十字架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被人羞辱，被人鞭打，被人厌弃，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甚至要跟父上帝要分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可是耶稣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神你的旨意。”耶稣告诉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每个人有我们自己的愿望，有我们自己祈求的东西。无论你是求工作，刚刚我说的，你是求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啊、你的孩子的健康也好，或是他的事业也好，还是求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还是求教会的福气，各样的祷告也好，不要忘记，这都是你自己的愿望。你要向耶稣学习，就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神你的旨意而行。所以当我们这么去祷告的时候，这个主权就不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做主，是交在神他的手中，是让他来做主，让他来掌权，把这个主权仍然交在神的手中。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神你的旨意。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么后面呢，当耶稣讲完这个时候呢，他还继续说：“我所受的喜，我所喝的杯，其实你们都要喝，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刚我说的约翰也好，雅各也好，他们最后就是一前一后跟随着耶稣的脚中行。他们现在就坐在耶稣的旁边，只是 是不是左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呢？我们不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知道，如果我们上了天家之后，我们当然会知道啊。然后接着呢，门徒这另外十个门徒听到之后就恼怒这个约翰雅各，所以呢耶稣又把他们叫来，再给他们说一番话，那就是什么样才是真正的领袖，也是我们上次 所分享过的，那真正伟大的就应该像耶稣那样顺服神，服侍人，对不对？所以你们中间呢，如果、要尊伟大的，就要做众人的用人，你们中间呢，谁要做首的，做首领的，就要成为众人的仆人。因为耶稣也是这样，他来到世上也是成为神他的儿子来服侍世上的人，他为门徒洗脚，他为世人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为世人流出了他的宝血，他为世人舍去了他的生命，成为多人的赎价。这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教导门徒的，也是教导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说我们真正要成为那大的，我们就要效法耶稣一样去顺服神的旨意，并且服侍身边的人，学习舍命的爱，领受从圣灵而来的能力以及权柄。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就举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也是这几天一直在触动我、感动我心的一个一个例子哈。我跟王牧师应该都认识，不知道其他弟兄姊妹认不认识？有一位牧师，其实他按牧时间比我跟王牧师按牧的时间还晚，可以这么说。我跟王牧师是2008年6月22日，在这个地方领受神自己的恩典。成为牧师，成为牧师，安利牧师，并且在当天受职哈，在这里牧养。那么，这位牧师呢，他姓李，名字叫李思敬，我们通常都会叫他李思敬博士，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呢，毕业了，在香港大学也好啊，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也好，普林斯顿神学也好，他都是非常会读书的。 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神学博士，可以这么说哈。因为他，我刚刚说了，他有这个哲学博士，93年获得哲学博士，主修这个旧约圣经，所以我们常常称他为李博士、李思敬博士哈。那么他呢是在香港的，因为我们是在香港读的神学嘛，所以我们都知道他后来是在香港的中国神学院里面呢，有侍奉过一段时间，然后呢，他们全家又有在2005年的时候移民到了加拿大，最后呢，他们又在2012年的时候呢，又再回到香港去，在中国神学院呢，就是中神呢哈，继续在那里当这个教导工作以及做神学院的院长，可以这么说是。他在2013年的时候，应该是做了神学院的第四任神学院的院长哈。可是他是在2014年的12月20号才接受这个牧师的职位。为什么他这么晚才接受牧师职位？因为在他看来，他本来读完神学，他就应该是接受这个传道工作。他确实也是在沙田这个教堂是做过传道的工作。那但是他做了3年传道之后，他就去，我刚刚说他就去了苏格兰去读爱丁堡读大读那个道学硕士啊，神学硕士啊，然后又去了美国这边读这个博士哈。所以他就一直可以说是在这个神学教育的这条线上去走。所以神学院毕业不一定是全部都出来做牧师的，有些人他们是做教导的工作，成为神学院的教授。我为什么讲这个李博士他自己的个人经历见证，是因为在他生命里面发生了很多很特别的事情，是让我们感受到，特别是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感受到很深的一种就是从他身上得到的体会哈。刚说的他2005年他们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本来是去到那里是想写一些书预备一些他的讲道学啊，或者是他的这些旧约圣经的这个研考的这些书籍，他要预备写书的。结果没有想到，就在2005年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呢，就是他全家一起移民去了嘛。结果在2005年的时候，就发现他太太那个卢永仪啊，他太太叫卢永仪，就患了癌症。那么太太这个癌症经过了手术，12个礼拜的化疗，33次的放疗，就是花了186天的时间去做这个治疗，是痊愈了。而且呢，师母呢，她本身自己也是一个社工，她去帮助很多的人，她去照顾很多的那些，比如说弱智的孩童啊，或是在教导这些主日学啊，她是本身就是去帮助辅导学啊，她都是在这个教导过程当中。可是呢，在他经过这186天的治疗里面，他体会最深的就是，我们常说在圣经里面说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当你去付出的时候，你比接受是更有福的。可是他却体会到更多的是什么？受比施更有福。他本身就不是一个会容易接受别人去关心和帮助的人，可是呢，在他经历这次治疗的时候，他发现他领受神自己的恩典，领受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领受家人，领受这些周边的这些所有为他代祷的这些主内弟兄姊妹的这种关爱，是让他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更有福气的人。所以在10年之后，也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受比施更为有福》哈。这是李博士他太太所经历到的。而其实呢，李博士自己在写他的就是分享的时候，他说其实就在他50岁的生日那天，他就在陪着他太太去做这个化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亲眼看见神自己的同在，神自己的恩典。虽然刚刚说了，耶稣说我的杯我的喜你们也要喝也要受，其实跟随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所有的人，不可能在你的跟随道路上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些挫折，有很多的苦难会临到。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耶稣难道就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吗？耶稣先上了十字架，他为我们众人舍去了他的生命，他也为世人从死亡的权势底下夺回了这个死亡 的这个咒诅，以致他能够死里复活，靠着圣灵的大能。同样，李博士他经历到，在他人生当中，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打击。可是没有想到，当我刚刚说的12年的时候，他们全家又回到香港的时候，他接受这个中国神学院院长的第四任院长的这个职位的时候呢，没有过多久，15年7月26号，他的父亲89岁的李飞吾牧师也回了天家，就他父亲也是一个牧师啊，而且。他父亲离世之前，就像我刚刚说的，14年年底，他听到神给他再一次的呼召，因为他一直觉得牧师职位不是说不重要，只是他觉得他更偏向去教导，成为神学院的院长也好，教导旧约的这些神学的知识也好，他觉得是更重要。可是，在那一刻，在14年的12月份，他领受到神自己的呼召，他愿意成为一个受职的牧师，所以他接受了这个按牧典礼。而就在他父亲过世的2年之后，17年的5月，在他自己身上也发现了癌症，他患的是腹膜癌，我也没听说过这个，就是在肺当中的积水，然后呢可能是发现就是整个腹腔还是腹膜里面有癌症。经过这么多，他也经历了化疗，他也经历这些治疗过程当中，他说回望这一段路程，就他自己回想回望这段痛苦的日子里面，他很坦言说，虽然很痛苦，但是在这个痛苦当中，他学懂了怎么样经历看到神的同在，就好像在漆黑一片当中，你懂得怎么样去看待什么是光，在困苦当中你辨清了原来上帝与你同在，所以让他经历到说苦难当中仍然有属天的平安，在苦难当中，在患难当中，在痛苦当中，神仍然没有离弃我们，而且在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临到我的家庭，临到我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仍然有那说不出来的喜乐。我相信李博士这一家，他们一定知道他们求的是什么。今天我不知道你遇到怎么样的境况底下，你有什么向神祈求的，你又遇到怎么样的患难和困难当中，你知道你求的是什么吗？你还记得我说的，当你向神祈求的时候，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祈求完之后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乃是在这之前再加一句，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神你的旨意成全。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父神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的鼓励我们，也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生命当中跟随你的道路上不是总是花香漫漫一帆风顺，也许当我们受洗之后，当我们信主之后的日子里面，我们曾经也经历过那凡事顺利的日子，但可能我们也经历到一些痛苦的日子，挫折的日子，甚至不顺利的日子。当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你总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并且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即使在上十字架最痛苦的日子时候，你仍然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父神你的旨意而行。求主也鼓励我们，也教导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体会父神的心意，体会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旨意是怎么样， 好叫我们能够一生跟随你，行在这条蒙恩典蒙福的道路上。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唱首回应的